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2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揭晓，三名美国科学家获奖。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至少有5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叙利亚拉卡市的伊斯兰国分子面临最后覆灭的下场。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法国马赛火车站砍人事件负责。马赛凶案的两名受害者来自中部里昂，嫌凶来自北非，曾用假身份从事犯罪活动。加泰罗尼亚公投 90% 的人赞同独立，暴力造成400多人受伤。加泰地区独派主席表示，已经赢得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权利。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航母在台湾南方海域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返回华盛顿。金正男毒杀案今天在马来西亚开庭，两名嫌凶女子的律师均作无罪辩护。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瑞典卡洛琳医学院10月2日宣布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名美国科学家，这三名科学家是霍尔、巴斯、罗斯巴什和杨恩。诺奖委员会表彰他们在生物钟、昼夜节律、基本分子机制方面的研究和发现。三名获奖者从苍蝇体内分离出一个控制生物钟的基因，他们证明这个基因编码的一种蛋白质夜间在细胞中积聚，白天分解出来，在包括人类的多细胞生物体内的生物钟的运作都是与此相同的原理。诺奖评审团表示，三位研究人员进入到我们的生物钟内部，阐明其内在的功能。他们的发现解释了植物、动物和人类如何让自己的生物节奏适应地球的进程。去年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宇良典，他因其对细胞自噬作用之机制的解析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医学奖之后，诺贝尔的物理奖、化学奖和文学奖以及和平奖、经济奖将从10月3日到9日陆续揭晓。诺奖基金会表示，今年得主将获得的奖金比以往丰厚，每个奖项增至900万瑞典克朗。当地时间10月1日晚间，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医院方面称至少有50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警方表示已经控制住了嫌犯。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进一步进展，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曼德勒海湾酒店中的枪击案的死亡人数在不断的上升，从最初医院公布的两人死亡、20多人受伤，到最新警方公布的至少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显示出这次枪击案的严重性和惨烈的程度。如果50人死亡的消息最后得到证实的话，就超过了2016年6月份造成49人死亡的奥兰多同性恋夜店枪击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枪击案。法新社最新的电稿显示，警方负责人表示，警方到案发地后将凶犯击毙，他已经死了。警方表示，凶嫌是一个当地的居民，公布的信息显示他名叫 Stefan Patok。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显示，此人与任何组织都没有联系，目前警方也不清楚他在宗教方面信仰的信息。到本台截稿时为止，此次枪击案发生的经过和嫌犯的动机都不明朗，但是警方表示正在寻找凶犯的伴侣，一个名叫 Mary Lou Danley 的女子。警方没有明确这名女子是否涉嫌参与了枪击案， 而仅仅只说他和嫌犯有联系。另外，警方也在寻找枪击嫌犯的两辆汽车。另有报道称，枪击案发生时，事发地正在举行一场乡村音乐会，一些上传到推特上标明是来自该酒店的图像显示，一个很多人参加的音乐会突然被一连串声音很大的疑似自动武器的射击声被中断。音乐会在酒店的32层楼上举行，而当时正在表演的歌手已经发推特表示，他和他的乐队都安然无恙。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叙利亚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市的战斗进入最后阶段，伊斯兰国分子面临最后覆灭的下场。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叙利亚拉卡市的战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库尔德民兵以及阿拉伯部队在国际联军的空中支援下对拉卡市发起全面收复行动，目前已经占领了该城市 90% 以上的地区，并将剩余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围困在市中心街区的一个医院里。拉卡曾经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宣布为其首都，此后数年来拉卡被伊斯兰国组织牢牢控制。近期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向拉卡发起进攻，估计现在拉卡市内大约还有300到1000名武装分子。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拉卡市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弹尽粮绝。另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称，刚刚过去的九月份是该国内战在今年以来造成人员死亡最高的一个月份，至少有3000多人死于战火，其中包括955名平民，他们中有207名儿童不幸身亡。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在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最新情况进行通报时指出，虽然在叙利亚境内设立了4个冲突缓和紧张区以及2个有俄罗斯支持的缓和冲突区，但叙利亚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在伊德利卜和哈马省等地冲突仍在继续。他说，拉卡市的大部分地区被叙利亚民主部队掌控。他重申了联合国在伊德利卜、代尔祖尔、拉卡等地保护平民的呼吁。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他们对昨天10月1日下午在法国马赛火车站发生的砍人事件负责。据目前得到的信息，2名受害的青年女子来自法国中部的里昂，她们是表姐妹，她们的年龄分别20岁和21岁。那名妹被击毙的凶手来自北非，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人，她在法国没有合法身份，法国监控极端伊斯兰分子的 S 名单中也没有此人。但此人的生物指标显示，他曾经从事刑事犯罪活动，使用过7-8个假身份，警方没有在他身上发现身份文件，目前无法确认他的正式身份和年龄，估计此人大约30岁。据法国电视媒体引述目击者说，嫌凶的袖子里当时藏着刀，面貌和行迹看去可疑，他先从一名年轻女士身后发动袭击，那名受害者大概都没有看到凶手便被刀杀死，凶手然后转回来袭击另一名受害者，再次得逞。在附近执行哨兵行动的军人听到众人发喊，立即抵达现场向这名嫌凶开枪，嫌凶在被击毙前呼喊真主伟大的口号。伊斯兰国组织昨晚宣布对该案负责，目前的调查偏重于恐怖主义线索，但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昨天在现场表示，现在还缺少一些元素，不能100%的确定该案的性质。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在推特上发布声明，对这一野蛮行径表示非常的愤怒。一般分析认为，随着叙利亚伊斯兰国武装接近崩盘，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将会加剧。加泰罗尼亚公投结束，西班牙中央政府派遣上万警察阻止公投，与当地独派民众发生冲突，目前已知有4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12名警察。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说，昨天的独立公投获得 90% 的赞同票，但投票率为 42.3%。 加泰�罗尼亚共有530万选民，尽管这次投票被马德里当局宣布违法，但在当地 948个市镇当中，有712个市镇表示愿意安排投票。法新社说，这次被禁止的公投发生警方暴力，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之间的鸿沟似乎又进一步加深。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可能会单方面宣布这个经济最强的地区独立，当地的主要工会和两个独派联合会等44个组织呼吁在周二举行大罢工。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派主席昨天表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居民通过公投赢得了脱离西班牙王国、拥有自己的独立共和国的权利。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因为加泰罗尼亚公投出现警察暴力，造成数百人受伤而被削弱。他说，他所领导的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有关更多情况，请留意收听稍后芳华主持的要闻解说。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航母在台湾南方海域举行联合演习，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航母在台湾南方海域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2日宣布，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细波在冲绳周围和台湾南方海域与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进行了联合演习。演习从9月29日到10月1日在冲绳周围和台湾南方海域及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的海上和空中进行，实施了反潜和对空目标演习。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由核航母、宙斯盾驱逐舰、导弹巡洋舰、装有核导弹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补给舰等组成。美国还将在10月派遣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朝鲜半岛海域附近和韩国舰队进行联合演习。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后，将在香港靠岸，然后赴朝鲜半岛。朝鲜在9月进行新的核试验以后，韩国要求美国向朝鲜半岛近海派遣航空母舰。据韩国统一部人士透露，在朝鲜劳动党创建纪念日的10月10日和中国共产党19大召开的10月18日前后，朝鲜进行新的挑衅的可能性较高。日美韩的军事演习意在牵制朝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0月1日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返回华盛顿。美国国务卿本次访华的两个要点，一是中方强调的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华做准备，另一个重点也是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朝核危机。最初蒂勒森因为飞机故障在日本临时停留后延迟到9月30日飞抵北京，他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并在当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会面。中国外交部的消息说，中美双方就中美关系，特朗普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于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今年2月在吉隆坡机场被毒杀案今天10月2日开庭审理，两名女嫌犯印尼籍的埃莎和越南籍的段氏相出庭应讯，他们二人的律师都做无罪辩护，都否认谋杀控罪。埃莎和段氏相被控在2017年2月13日向金正男的脸上涂抹精神毒气毒液，导致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当场死亡。辩方的律师还要求检方披露四名朝鲜疑犯的身份。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H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星期天傍晚结束，投票站随后关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在周一凌晨公布了此次独立公投的结果，称有 90% 的投票者支持从西班牙独立出去。报道说，加泰罗尼亚有534万选民，这次公投的投票率大约为 42.3%， 投票率并未过半。约有226万人参加了昨天的独立公投，其中有202万人投票赞成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星期天表示，有可能单方面宣布该地区脱离西班牙独立。他暗示说，有可能会在10月6日宣布独立。普伊格蒙特在电视讲话中说，我的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向加泰罗尼亚议会提交今日表决的结果，以便议会能够依照公投法采取行动。议会是我们人民主权的体现。他称，在这个希望与痛苦并存的日子，加泰罗尼亚的公民们赢得了权利，可以拥有一个共和国形式的独立国家。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天则发表电视讲话说，公投无效，并为西班牙警察的强硬手段做出辩护。他说，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都没有跟随分离分子的闹剧行事，加泰罗尼亚人民被骗参加这项被禁止的投票，并表示这项公投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对抗法治和民主和谐的策略，这条路不会有什么结果。拉霍伊还表示，独立公投只会散播分裂。他感谢西班牙警方，称他们坚定和平地采取行动回应独立公投。西班牙中央政府对这项公投早就表态，称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绝不允许分裂。西班牙警方派遣了大量的警力阻止该公投，他们关闭了投票站，没收了选票，并且使用棍棒和橡皮子弹阻止人民投票。据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统计，星期天有超过840人在冲突中受伤。西班牙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有33名警员受伤。马德里驻加泰罗尼亚的代表米洛说，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和他的成员要为今天已经发生的情况负全部责任，假如不结束这场闹剧，还要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承担责任。加泰罗尼亚此前已多次尝试独立公投，但均未成功。2014年9月初，前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马斯宣布将于2014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西班牙议会则否决了其公投的请求。2015年11月9日，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赞成从西班牙独立的决议。针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期间发生的暴力冲突，欧洲各国反应不一。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表示，暴力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他称，我们谴责所有形式的暴力，也重申我们呼吁展开政治对话。英国外交部表示，公投是西班牙政府与人民的事务，我们想看见西班牙法律与宪法受到尊重，以及法治获得支持。而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主党党魁斯特金则支持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他发表推文说，越来越忧心从加泰罗尼亚传出的画面。他说，不管对独立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都应该谴责正在目睹的场景，并呼吁西班牙在造成严重伤害前改变做法。法国财政经济部长勒迈尔表示，西班牙是友好的国家，人民充满信心。很明显的，我希望公民和平将永存于西班牙。塞尔维亚外交部长达基奇说，我们的立场清楚而且有原则，西班牙是塞尔维亚最亲近的朋友之一，马德里在塞尔维亚领土完整的议题上与我们立场一致。在西班牙警方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进行镇压并阻止之后，40多个工会与加泰罗尼亚人协会星期天呼吁在周二与加泰罗尼亚地区展开罢工行动。西班牙最大的两个工会团体 劳工联盟和工人委员会、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这个势力强大的亲独立民间协会以及其他41个组织一起发表声明，表示由于严重抵触到权利与自由，他们呼吁展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加泰罗尼亚的暴力冲突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星期一欧元对美元在亚洲交易时段盘出下跌了大约 0.0033 美元，最低跌到了1.1776，不过很快稳定在 1.1801。 西班牙股市指数早盘下跌了 1.4%， 西班牙银行股领跌，西班牙以外的地区受到的影响不大。 ING 全球债券及利率策略主管表示，是否能够实现独立还不明朗，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西班牙十年期公债收益率一度上涨7个基点， 1.69%。西班牙公债收益率大涨，已推动意大利公债收益率升至2个半月高位。十年期意大利公债收益率一度上升了5个基点，到 2.22%。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林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周日在混乱中举行。周一面世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毫无例外继续以此开篇，纷纷在头版刊出加泰民众与西班牙警察对峙大幅照片和醒目的标题。左翼的解放报和人道报标题分别是角力、加泰罗尼亚、拉霍伊选择暴力，突出西班牙中央政府立足公投举行的努力。解放报副标题说没收票箱棒打选民，使用橡皮子弹，马德里强力质押公投。天主教十字教报头版标题是公投的混乱，配发社评僵局剖析加泰罗尼亚问题陷入死胡同。经济性报纸回声报的头版标题是对拉霍伊的加泰罗尼亚公投陷阱，同样关注西班牙警察暴力阻止投票，发生数起警民冲突，数百人受伤，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周日晚间赞扬警察担负起了使命。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的关系似乎陷入不归之路，首相拉霍伊受到强烈谴责。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局势，费加罗报的报道标题是暴力加深了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的鸿沟。报道说，被西班牙宪法法院判为违法的独立公投，从初始起就决定了它的进行将与众不同。从投票的周日一早开始，加泰政府就准许选民可以不在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同样也不需按常规投票做法在避开旁人的单间取信封装票。随着投票的进行，持续不断的就是否独立的讨论也逐渐转向。据加泰地方政府宣布，共有844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受伤，包括了各个年龄的受伤人士，成了舆论关注的中心。而且从一开始17000名加泰地方警察就似乎并不认真执行中央政府禁止投票的命令，警方向已经被占领的投票站只象征性地派出2到3名警员，而奋力试图阻止投票的西班牙国家警察及民兵也未能有效阻止包括加泰地区主席独派象征人物普伊格蒙特完成投票。据加泰地方政府表示，在总共2315个投票站中，只有319个被关闭。投票人士在一些投票站前架起了路障，不让警察靠近。而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双方相互指责，就独立之外进一步升级。周日中午，普伊格蒙特声明谴责西班牙政府采取的不正当、无度、暴力的手段，将为之感到羞耻。而晚间，拉霍伊则回击称，造成损伤的责任者是那些破坏西班牙团结统一的人。他并再次强调说，当天公投并未能进行。报道说，虽然周日的确有成千上万的加泰人投了票，但目前很难说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投。据欧洲议会国际选举观察团证实，选举委员会因受到马德里制裁而缺席的委员被临时的志愿者替换。一些记者及反对独立人士也表示，发现有选民在多个投票站重复投票现象，整个公投看起来就像一场各自宣布胜利的球赛。 而对于加泰罗尼亚问题的解决，在公投之后双方展开谈判的可能性却更加渺茫。首先是对马德里政府，虽然拉霍伊强调警察动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各种流血和施暴的照片及视频令西班牙包括外国感到震惊。拉霍伊此前曾提出的希望组合议会政党与加泰展开谈判的可能性也一去不在。公投的结果使得普伊格蒙特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可能性又向前进了一步。公投前他曾经表示，如果投票结果是赞成独立，就会在48小时后在加泰议会宣布独立。周日晚间，已经有40多个加泰罗尼亚工会、政治及社会团体呼吁总罢工，以应对马德里方面可能的回击。周日下午，马赛火车站发生一名持枪男子高喊真主伟大杀害两名无辜女性的事件，再次震惊了法国。案件已经被法国警方立案恐怖袭击展开调查，该案也成为周一各报关注的重点。而就在周一，另一件最早发生在2012年3月的著名恐袭案，被称为摩托车杀手的连环枪击案同案犯的审判在巴黎的法院开庭。一共有三名法国伞兵、一名老师和三名小学生，在五年前被案件主犯24岁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穆罕默德·莫拉残酷的枪杀。莫拉在犯下首案11天之后被警方围剿，在图鲁兹的家中被击毙。在这一震惊法国的连环枪击案发生五年之后，两名被指协助莫拉实施攻击的同案犯将出庭受审。解放报在大事件版斥两个整版回顾案件，报道仍然难以走出伤痛的遇难者家属的状况。报道刊出了七名遇害者的照片，一字排开摆在黑色的背景前，而案件主犯莫拉生前对自己的恶行毫无悔意，甚至得意洋洋夸耀已让法国跪在其脚下。他被起诉的同案兄弟也并不否认仍然对其兄弟的行为感到自豪。报道说，五年的时间仍然难以抚平遇难者家属的失亲之痛，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表示将会出席周一的审判，大多数人并不对审判抱有更多的期望，而也有受害者家属高声疾呼，谴责圣战分子将伊斯兰工具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安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王山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9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今年4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湖海庄园特席会上商定的四场美中对话之一，是四场中唯一涉及敏感意识形态议题的对话。一天的对话下来，中方显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而美方似乎不知道自己从这场对话里得到了什么。人们几乎无法从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找到有关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的报道，而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则是连篇累牍，毫不掩饰对这场对话的心满意足。主持对话的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根据中共政府在美国办的报纸《侨报》对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的概括，这场对话共七大主题：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地方人文合作。其中教育主题包括支持两国大学智库开展机制性合作，推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美发展。文化主题包括支持两国文化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推动两国优秀艺术作品互访，促进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理解。美中两国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与美中两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一样，向来是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的逆差。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研究所和智库接受来自中国的经费，向美国政府提供有利于中国的研究报告。中国在美国各州的大学办起了近100所孔子学院，在中学办了数不清的孔子课堂， 以教中文和介绍孔子学说为名，传播集权专制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媒体被中国封锁在国门之外，凡有表现美国价值观的影视作品都不得进入中国市场，一些歌星的演唱会因为有宣扬民主自由的内容被取消。而中共对美国的入侵，近十年来凭借每年几百亿美金支持的大外宣，几乎将美国星条旗上的50颗星每一颗都染红了一个角。在美国随时可以听到和看到中国的中英文广播和电视，华盛顿邮报夹带中国英文中国日报一起发行。美国的中文媒体受中国操控或受其影响，为中共唱赞歌或主动自我审查，以免触怒中共，还有几家能保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呢？今年四月，美国之音采访爆料中共反贪最高领导王岐山家族惊天贪腐的内幕的直播被强行中断，事后证实完全是因为接受了中共的压力。近日，美国参众两院资深议员卢比奥、史密斯、罗杰斯、皮登吉尔联名致信美国国务院广播理事会，要求对美国之音断播事件进行调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中共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占领已染指美国政府主办的广播机构。可以说，这场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是继续扩大美中意识形态逆差的对话。中国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封锁不会因这次对话而丝毫放松，而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占领，诸如兴办孔子学院，却在这次对话中获得美国的认可。美国在未来10年或者几十年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和中共集权专制意识形态的入侵，特朗普政府对前者已有足够的警惕，并采取防范措施，对后者茫然不绝。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本是好事，但是9月28日的这场对话却令人失望。问题就在于美国不应该回避两国社会与人文交流的不对等，中国单方面对美国实行意识形态入侵和占领这个重大的议题。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揭晓，三名美国科学家获奖。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至少5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叙利亚拉卡市的伊斯兰国分子面临最后覆灭的下场。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法国马赛火车站砍人事件负责。马赛凶案2名受害者来自里昂，嫌凶来自北非，曾经用假身份从事犯罪活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90%的人赞同独立，暴力造成400多人受伤。加泰罗尼亚地区独派主席表示，已经赢得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权利。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航母在台湾海峡南方海域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返回华盛顿。金正安毒杀案今天在马来西亚开庭，2名嫌凶女子的律师均作无罪辩护。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法国中国问题网站周一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在数字的背后，北京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担忧所在》。文章署名弗朗索瓦·丹如，这篇长达6页的长篇评论文章透过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指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使北京政府担忧的一系列挑战。文章指出，纵观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片面的肤浅的评论，有关中国的经济指标以及人民币币值的大胆的预测，令人感觉似乎人民币能够离开北京政府的调控而自由浮动。 作者罗列了八月以来各方公布的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工业投资等各方面的统计数字，指出在所有的数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三个。首先是进口值的下降，这说明北京反对市场投机的政策取得了成就。其次是重工业产值同比增加了 10.3%， 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年的重工业产值同去年相对比很可能增加 5%， 这完全违背了北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减低产量的承诺。那么北京将如何消费过剩的重工业产品呢？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期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以及雄安新区的开发能够为问题提供答案，但是北京政府却并不认为可以因此而高枕无忧。因为一方面，早已负债累累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外举行大规模投资，这是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大型的国有企业都与中共高层政治局常委官员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关系，而且企业资产与金融市场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再投资股市，北京政府试图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缓解债务危机，最终导致银行与企业债台高筑，总金额达到3兆亿元人民币。除了以上担忧之外，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拉开贸易战的架势也使北京面临挑战。华盛顿指控北京要求投资中国的外企必须共享工业机密的规定违背了知识产权法。此外，美国降低企业营业税的政策促使中国不得不做出回应。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就已经在人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减低中小企业营业税以及增值税的改革方案。文章强调说，中国政府随时都在对其经济进行调控，而这一调控的目的并不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虽然北京政府近几年来确实在市场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加强企业竞争，增加企业财政透明度等等，然而一旦市场化推进触犯到共产党以及中共权贵阶层的经济利益，一旦影响到社会稳定，北京就会立即叫停。作者举例说，根据八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的房租一年来上涨了 32.6%， 北京担忧此一现象将引发新的社会动乱。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北京加强了对房地产领域的监控。然而，房地产行业占中国国内市场总值的 7%，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35% 的地方预算来源于房地产买卖。所以期待北京政府放松对市场的干预是脱离实际的。从8月18日北京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新规定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市场的监控远没有放松的迹象。北京禁止外资投资军火、游戏以及性行业，外资对房地产、电影、娱乐以及体育等行业的投资受到限制。唯一对外资完全开放的是同一带一路有关的以及能够引进技术的投资项目。但是文章指出，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上述监控在实际操作上却十分艰难。举例说，为了监控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北京往往会在知识产权等领域违背世贸组织的相关原则，因而受到制裁。同样，为了遏制房价而采取的措施导致水泥、钢铁等产能过剩，而中国发改委提出的限制房贷、限制个人购房量等措施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房价攀升。这就使中国的投资者将目标投向国外，而这恰恰又是中国政府极力避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以上重重挑战，文章最后聚焦中国的能源行业。上个月底，中国的两大能源企业国电与神话合而为一，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集团。然而在这全球第一大能源集团中，煤炭的发电量占 77%， 而煤炭发电在中国全国的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为 65%。 这就说明中国政府提出的减低煤电产量、完成能源过渡的道路还将十分漫长。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十九大召开前夕北京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Five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访问中国，获得高规格的接待，不仅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见面，更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此次李显龙访华，媒体纷纷用匆忙、突然、仓促等词加以形容，主要原因是从9月15日公布行程到9月19日正式出行之间仅仅只有4天的时间，这在中新关系发展的历史上较为少见。之所以此次的访问受到大家的关注，是因为眼下正值中共筹备19大之际，李显龙下个月也将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还将访问中国。更重要的是，过去2年里中新关系的处境不佳，甚至还呈现某种对抗的意图。前一段时期，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与北京针锋相对，新加坡明确地表达了对南海仲裁案的支持，呼吁遵守国际法。在美国强势介入南海之际，新加坡也顺势加强了与美军的军事协作。在云南玉溪举行的东盟特别外长会议上，由于东盟在谈到南海议题时对法律与外交程序做了强调，作为主持的新加坡外长便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而随后李显龙访问美国时又再次重申了对南海仲裁结果的认可，新加坡的做法被北京视为是直接倒向了美国。对此中国的态度也毫不含糊。2017年5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就爆出未向李显龙发出邀请。此外，2016年11月中国香港海关扣押了新加坡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使用的9辆步兵战车，并决定向马来西亚海军出售4艘战舰。但情况却出现了迅速的大转变。李显龙在今年9月16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积极评价。李显龙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方法，能够使中国积极地与周边国家、贸易伙伴国、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国家连接起来，加强彼此间的密切合作，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旅游等方面的互利互惠。这样一来，中国可以融入整个区域和国际经济体中，同时也可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发展。李显龙抵达北京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显龙。习近平强调，加强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新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要坚持相互理解和尊重，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新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方面立场相近，观点相似，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好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等机制作用，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合作内涵，深化全方位的合作。要继续加强人文交流，多做促进民心相通的事情，使中新友好传统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两国合作重点，希望双方建设好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并在地区层面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李显龙回应说，我完全同意习近平主席对中新关系的评价，新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希望看到中国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迅速变化，新加坡希望更加密切地同中国在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互通、人力资源等各领域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造福两国人民。新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力本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新加坡愿积极促成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对于新加坡和中国关系回暖一事，有不少评论指出，新加坡将在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继续担任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协调国，妥善处理与新加坡的关系，对于中国保持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东西方关系中，尤其是中美关系中，一直是扮演着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从某种角度说，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的发展有其脆弱性存在，因此在外交政策上也趋向于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尽可能消除周边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否认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大笔一挥退出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TPP。 众所周知，近年来新加坡经济一直趋于疲软，有美国在内的 TPP 无疑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是一种助力，但这一愿望已经落空，加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无疑给奉行积极主动外交政策的新加坡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此时再次充当超级联系人，促进中美两国加强对话与危机管控，似乎成为新加坡最积极而务实的选择。南华早报的文章指出，李显龙受到异乎寻常的热情招待之前，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摩擦，两国关系出现强劲反弹，或许说明新加坡方面调整了对华政策。作为一个面积很小但地区影响力很大的国家，新加坡必须与时俱进，把中国当成重要的大国来对待。更重要的是，两国关系反弹同时表明，对于如何与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小国家搞好关系，中国同样调整了外交政策。文章指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必将重新定义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外交政策一直立足于构建所谓的大国外交关系，关注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但在2012年底以来，中国开始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2013年公布宏伟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此次高规格接待李显龙表明，中国以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中小国家，经过认真考虑的惠邻政策也将有助于中国巩固它的大国地位。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以山表示，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的小红点，政经实力雄厚，高度关注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崛起的现势，诸如透过苏州工业园区、中兴天津生态城、中兴重庆战略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已经和中国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并不是影响外交战略全局的国家，但新加坡又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小国，所以不可低估其所拥有的能量。不少专家认为，从目前来看，李显龙基本沿袭了李光耀时代的外交战略，在重视对华关系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实用主义依然是其最核心的理念。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如果选边站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李显龙此次访华还会见了王岐山。据新加坡联合早报透露，王岐山在会见的开场白中说，得知在这个时刻来访问中国提出要见我，我很意外，但是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就经过请示，今天就能够和你和夫人见面。李显龙则在会谈中说，非常感谢您能够在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之前繁忙的时间专门博容会见我和我的夫人和代表团，非常感谢中方能够抽时间会见，也感谢您对新中关系的关注，不断提升新中合作。有观点分析称，在中共迎接十九大之际，李显龙或许想了解一下中共的领导层过渡，尤其是在外界猜测王岐山政治未来的情况下。此外，李显龙访华也受到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传出新加坡星光部队将终止来台受训的讯息，台湾蓝绿两大阵营都感到忧心。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新加坡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考虑中国一带一路所谓对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商机，新加坡港船只停泊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中国低头做这样的选择，虽然遗憾但只能尊重。黄伟哲指出，星光计划不只是在台新之间有历史上的意义，其实在情感与实际上，两边的部队一起训练是有战略上的意义，也有战绩精进上的考量。因此，星光计划将来若是延迟、取消或者是缩小规模，对新加坡、台湾都是损失。希望新加坡有所考量。如果没有星光计划，对台湾将来战术战略的情资交换能否转换另一个形式进行？因此，对星光计划是否会受影响，政府要及早因应。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则表示，李显龙到中国访问，当然尊重新加坡要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但实质达成的共识是什么，现在透过媒体看不那么清楚。蔡英文政府应该和新加坡官方机构做更清楚的了解，毕竟台新之间的情谊超过30几年，长期交流稳定，不希望只是一次访问就造成台新之间实质交流会有减损，希望蔡政府要高度关注情势的发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为您主持编播的法国文化艺术欣赏节目。
听众朋友，为了纪念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库、电影文档以及相关物品的法国电影资料馆，从9月20号到10月11号举办香港电影回顾展，共放映97年以来近20位香港导演执导的20部影片。从享有国际盛誉的名导如徐克、王家卫、许鞍华，到香港电影的新锐派彭浩翔和翁子光，从各个角度展现出香港电影20年来丰富的创造力。香港在1997年回归了大陆以后，在20年间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电影创作的导演，也在20年期间进入了创作丰富期。同时，在香港影坛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电影作者。而这次回顾展上放映的20部影片中，既有大众喜欢的电影，也有作者电影，试图呈现出港岛回归后发生在政治、社会和电影领域的多个变化。根据法国电影资料馆的介绍，此次回顾展选片基于2点考虑：一是要向香港旺盛的电影创造力致敬，同时也要试图展示新艺术浪潮和上个世纪80年代深受欢迎的武打片这两种看似难以交融，但同时又可以互补的潮流。回顾香港20年的电影，可以向观众展示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批香港新潮导演最新的作品，尤其可以看到他们在电影表现方式上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混合而且十分活跃的社会，位于亚洲的文化十字路口，它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可以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潮流和艺术以及商业领域的一些经验。香港电影的未来在新浪潮的领头人物之一徐克的事业发展中体现了出来，是他将武打的特技推广到了上世纪70和80年代流行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中，直到现在他的那些采用特技的影片在中国大陆还是会取得巨大的票房收入，十分受欢迎。而女导演许鞍华执导的影片《桃姐》展现的是广东地区的传统和一个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香港经常被配上物欲横流之地的标签，而这部影片却能够捕捉到香港社会的基本人文主义的观点。徐克和许鞍华的风格十分不同，但两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了他们综合电影不同的风格从而进行创造的能力。许鞍华的影片《明月几时有》和徐克的《顺流逆流》在这次电影回顾展上亮相。在香港的导演中，王家卫自然是享有最大国际声誉的香港导演，他通过融会贯通中国内地、香港、南美、法国和美国等地区的电影和美学的经验，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法国电影资料馆评价王家卫的电影是一种文化冥想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是严重的亲密的怀旧感，这也是作者电影的风格和特征之一。王家卫导演的功夫片《一代宗师》中，中国功夫呈现出了超越语言而不可言传的交流方式，手上的功夫代替了词汇，抬脚踢脚就是标点符号，而武打的场面形成了一串串的句子，言语和情感都通过功夫表达了出来。 另一位香港著名的导演杜琪峰也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香港电影的标杆性的人物。他喜欢在影片中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既表达自己时代，也符合整个世界的电影潮流，这也是他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的电影风格多变，但是每部影片都有很明显的个人标签。此次法国电影资料馆香港电影回顾展上就放映了以上的几位著名的导演在内的众多导演的经典影片，让喜爱他们的巴黎观众得以一饱眼福。除了以上的著名导演外，此次香港电影回顾展上也向20年来涌现出来的新一代导演致敬，比如彭浩翔的影片体现出香港影片的独特性，既不受外界左右，同时也不任性，反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彭浩翔的黑色幽默荒诞剧以及市井类型的喜剧，初看有点冒险，具有挑衅色彩，但实际上却是既感人又纯洁。另一位在此次回顾展上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新锐导演是翁子光，他的影片呈现出来的是正在不断上升的一代香港导演的风貌。香港电影资料馆指，法国电影资料馆指出，对全世界来说，香港的电影是武打片和某种流派的代名词，但是这些新锐的年轻导演正在对香港流行的电影风格和潮流进行更新。听众朋友，香港的电影回顾展到10月11号结束，具体的放映内容您可以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以上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揭晓，三名美国科学家获奖。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至少5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特朗普表示真诚的哀悼。叙利亚拉卡市的伊斯兰国分子面临最后覆灭。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法国马赛火车站砍人事件负责。马赛凶案两名受害者来自中部里昂，嫌凶来自北非，曾用假身份从事犯罪活动。加泰罗尼亚公投90%的人赞同独立，暴力造成400多人受伤。加泰地区独派主席表示已经赢得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权利。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航母在台湾南方海域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返回华盛顿。金正男毒杀案今天在马来西亚开庭，两名嫌凶女子的律师均作无罪辩护。缅甸同意让数十万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范佩斯的技术合作。最后祝大家工作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Posté devant la fenêtre, je guette les âmes isolées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Posté devant la fenêtre, je regrette de n'y avoir songé maintenant que tu abandonnes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Revient cette douce mélancolie. Un, deux, trois, quatre, un peu comme une fredonne de vieille mélodie. Rivé devant le téléphone, j'attends que tu daignes m'appeler, que tu te décides enfin. Toi tes allures de garçon rompies un peu la monotonie de mes journées, de mes nuits.
la faveur de l'automne revient cette douce mélancolie. Un, deux, trois, quatre, un peu comme mon fronterelle, la vieille avec mélodie.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tu reviens à ma mélancolie. Ces couleurs de super scopie. Voici la vérité nue. Et là, là, mon frère, plus que le mauvais temps s'y mette, il n'y a qu'au bout d'appui, et j'aurais vraiment tout perdu. Voilà, faveur de l'automne revient cette douce mélancolie. Un peu, trois, quatre, un peu. I'm